负起，两个都要负起，组织家庭跟承传家风家业的共同责任。那么这里呢，我们要告诫女士，你不要以为呢，结婚以后就是找到一张长期饭票，靠它就有饭吃，能不能这样想？不能哦，绝对不能。那么我们呢，娶了丈夫以后啊，不是娶了丈夫啊，我们呢娶了妻子以后，我们做丈夫的啊，就会觉得说啊，我已经找到了女佣了。什么叫女佣呢？你已经找到了一位为你家庭呢洗衣做饭啊，会帮助你呢，让你呢呼来唤去我的太太。不要有这样我的啊，我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婚姻概念，婚前的共识就没有建立完整啊。我们这个概念就是共同要负起组织啊，组织就是每一个人呢，两个人都有共同的责任啊，共同的责任呢，来承担起这个家风的传递传承。那么我们讲到家风的传承，家风家业的传承，比如说墨雪呢，5岁开始父亲教我书法，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书法都不错，那么最后呢专门从事这个书法教育工作，我的二哥还有我两个人呢继承了，继承之后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从5岁开始练习，包括墨雪结婚以后把这个书法呢带到夫家继续传承发扬光大，所以墨雪的弟媳妇两个弟媳妇都跟我学，到现在呢还没有终止啊。那么弟媳妇的小孩啊，在这个大伯母，我是大伯母的教诲之下，孩子的书法也都很不错，也都很不错。所以呢我们家风，我们看到祖辈他有什么特别的家风传递下来，我们身为后代的一份子一定要有传承下去，传承下去这就是孝的体现，真的就是孝的体现。所以我们如果说是以一个师礼传家的啊，这个家庭书香门第，你就要延续这个香火，好好教育我们的子女呢，好好的读书，传承这一份书香门第的责任还要再延续下去。所以呢我们呢结婚一定要恪守我们的家规家训，我们上一代的人呢他的字这么美，我们到这一代如果都不会，那是一种耻辱。所以呢我们要想一想啊，我的家庭，我的祖辈啊，我们婚前呢共同坐下来谈一谈聊一聊，如果我的父执辈都是以经商为主，那么我们经常讲富不过三代，如果到你这一代就被你呢守成不了，你把它毁了也是家庭的罪人。所以呢我们婚前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结婚以后男士要想到，我结婚以后就一定要成为大丈夫，有格局有胸怀，继承祖先我们的父亲祖辈，我们成家，我们这个家，我们的家风，我们的这个德业是什么，你一定呢要把它扛起来，再传递到我们的下一代啊，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夫妇能同心齐力，爱情坚贞不移，才能缔造永恒的幸福。夫妇一定要同心齐力啊，同心齐力，那我们的感情呢一定要坚贞不移啊。那为什么我们这里要强调呢？爱情一定要坚贞不移，因为现在呢女士在社会上工作有没有很多？有。我们呢先生呢在这个职场里头工作，每天面对这么多漂亮的女士在你前后左右晃来晃去，我们说我们在座的男士，你有没有办法呢永葆如乳不动之心？有没有办法？没有。好。那如果动了能不能行动？不能。好，假如呢你有起心动念，假设哈、有起心动念说这个女子不好，马上打掉，打掉这个女子不好，再怎么样好都比我们家还要差啊！一定要这样想啊，不要想说外头的啊，这个家花不比野花香啊，一定要有这种感觉啊，野花永远不如家花好啊。所以呢，我们呢可以止于欣赏，但是不能动心啊，不能动心。如果你有动心，而且呢再去追求人家，有没有犯罪？有。犯了什么？邪淫之罪，不正之情，就是邪淫啊。这个呢我们做男士的，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真的要屹立不摇也是非常的难，对吧？真的是很困难啊。如果我们是女子的话呢，我们也将心比心，换位来思考，我们也能体察先生呢能感情不走失啊，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所以我们平常呢要对他要不要更好？要不要？要啊。所以呢有人就总结了，为什么小三兴盛啊，原配呢不如他？因为原配呢刚正不阿，那小三呢温柔似水啊，所以呢他就两相比较以后呢，男士就敢脚踏两条船啊。但是呢我们想到的啊，风流一时刹那，然后呢就要记得要能停止啊，要能停止啊。因为呢墨雪经常跟先生呢出去散步啊，散步的时候呢，饭后散步啊，顺便倒垃圾啊。然后如果迎面而来的话呢是漂亮的女士，我会漂亮的女士哈、我会拍拍她的这个手说，你看这个不错吧啊。啊，大家说我心量大不大？很大。因为呢美女呢与其让她先想，还不如呢我先看啊，我先看了以后，哎，你看这个不错，然后呢叫他欣赏，叫他欣赏。那如果呢看到了帅哥，我就不讲了。好，这个呢我们是夫妻当中呢什么呢？生活的艺术啊，生活的艺术呢我们要懂得几分啊，这样生活当中呢才有情趣可言，否则呢真的会很无聊啊。所以我们女士呢不但要有智慧啊，这个幽默呢还要很高等啊，还要很高超，有智慧的幽默，先生呢会很喜欢呢找你聊天。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啊，生活当中就是不能抱怨啊，抱怨他你对我不好啊，互相抱怨的聊天不好啊，这个谈话呢绝对呢不会幸福啊。我们呢谈话呢，夫妻谈话一定要建立在正能量还有阳光性啊。什么叫正能量跟阳光性呢？所谈皆能利益彼此啊，所谈的内容呢都能利益彼此才好。否则呢为什么夫妻会吵架？经常都是什么样？ 一言不合半句都嫌多，哦，还没有讲起来呢，可能那个脸色就不对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啊，夫妻相处之道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做太太的婚前一定会两种呢，最基本的技能就是泡功夫茶，也就是老人茶。第二个呢，会泡好喝的咖啡，不管加糖不加糖，都要泡的醇香可口啊。然后呢，闻香了以后呢，先生喝了啊，以后呢还想再续杯啊。我们说续杯不要钱呐，啊，续杯就是感情的延续啊。所以呢，泡咖啡、泡茶，这个呢都是体现什么功夫跟耐心。所以呢，咖啡虽然会苦，会泡的人，能控制好温度的人呢，这个咖啡是很纯正的，不加奶精，不加糖，啊，喝的呢都很好喝，啊，这是看技术，啊，看技术。所以呢，同心齐力非常的重要，啊，结婚以后呢，同心齐力很重要，还有对感情的情谊。这个道义啊，感情呢这一份义，绝对不能呢，啊，不能呢转移，绝对不能移情别恋，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要有伤害，在这一生当中，你只要对人有严重的伤害，你这一辈子呢阴德啊，很损阴德，你这一生当中想要事业有成都很难。所以呢，默写呢，啊，这个人生呢走到现在坐五望六了，我们看到的都是因果。你年轻种了什么因，晚年呢一定要自己呢来承担这个结果，真的一言都不假。那么默写呢，过去因为在这个户政所工作，户政呢在台湾就是管这个户口的，所以呢要经常出去查户口。我们会看到呢，有一些孤苦伶仃的老人，两个老夫老妻很苦。那么出去以后呢，就觉得回来呢，我有一份责任，怎样呢？对这些老人呢帮助。所以呢，只要这个乡镇公所的这个人员过来呢，我就跟他提议：哎呀，这一户人家呢很苦，为什么不帮助他？他说呢，爱莫能助。我说为什么爱莫能助？因为呢，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有四五个孩子，啊，其中有一户是有五个小孩，丈夫呢事业有成，抛下了糟糠之妻，啊，然后呢在外头呢另筑小屋，等于是金屋藏娇，所以让原配呢做牛做马做苦工呢，含辛茹苦。才把五个孩子呢养育成人，而且都还不错。好，那么这些孩子呢都很不错，这个母亲呢原配呢吃尽了苦头二十几年，先生没有拿钱回家，独立抚养大了。那么这个先生呢事业也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到了晚年呢以捡垃圾为生，跟这个小三捡垃圾为生。所以呢，我听到这样以后，他说我们呢没有办法呢给他帮助，因为在户口上呢他有几个小孩，五个小孩，五个小孩都有成，就是没有一个愿意同情父亲，因为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跟着母亲有没有很苦，非常的苦，到了晚年是如此。所以呢，我听到以后立马想到的，这是什么果报。那果报这样的话呢，他有没有可能呢去请求孩子，他也讲不出了口啊，讲不出了口。所以你看，人生，人生我们年轻时候年轻力壮，年轻有为，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年轻力强的时候有钱很容易造罪业 啊，所以呢，如果不能把持住啊，有这种坚贞的爱情，对家庭呢负责任，往后晚年的日子这么艰苦，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助？没有办法帮助。而且呢，很奇怪的是，左邻右舍的人呢，看到他们这样，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你说呢？能不能怪社会大众？不能怪社会大众。在台湾呢，有出现过一个判例，一个母亲呢，70几岁，到法院呢，按领申告她3个女儿不孝，啊，不孝养她。啊，那么这个3个女儿呢，其中有一个呢就出来讲话了。他说呢，小时候我们的母亲风流，跟父亲呢离婚以后，经常靠赌为生，靠赌跟靠色为生，所以呢经常有叔叔到他家，他们从小3个女儿都被强奸过，都被强奸过。然后呢到处逃跑，到处逃跑，好不容易我们成长了，好不容易呢我们也成家了，但是我们的童年呢让我们对母亲的仇恨一直到现在呢不能释怀，一直到现在呢不能原谅母亲。好，这个法官呢最后判决我们就不要讲了。我们看到这一种情形，他的女儿呢如果这般的不孝，有没有值得同情？如果说他的女儿啊采取就是不孝顺母亲，有没有也值得同情？有，也有值得同情。那么这个呢老母亲到了晚年呢要承担这个果报，是不是也是正常？是正常。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很多的现象，我们在往前推移，往前推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结局呢谁造成的？自己造成的，真的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在年轻时候一生当中一定要光明磊落，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要去伤害别人。因为晚年的罪过，我们到晚年孤苦伶仃好不好？不好，真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那么墨学的这个小叔呢啊，他跟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里的这个里长啊，这个交情很不错。里长呢开的就是专门的收购这些分类的垃圾啊，分类的垃圾呢专门收购，然后呢再批发给这个工厂。他说呢在这里呢捡这个分类垃圾的基本上都是60以上60、70的老人，很少年轻者。因为只有捡这些的话呢不出本钱，只有出劳力。他经常呢跟这些老人家呢对话聊天，没有一个不忏悔以前做了很多坏事，晚年呢才流露到这样的地步啊，晚境凄凉，没人照顾。所以年轻的时候绝对不能造业啊，造业就是感情出轨，对家庭呢没有负责。所以呢晚境凄凉呢，人家要同情你，那个心呢都升不起来，升不起来。只有我们家对面的哦，那化解了。我们家对面呢有一户人家，婆媳合作独立抚养呢这个4个小孩当中呢老二没有读大学，牺牲自己，只有读职高啊，夜间部的职高，成就了姐姐还有两个弟妹。这个婆媳呢如何合作？ 婆媳两个呢做女工，独立的抚养这四个小孩。先生呢很早就离家到外头去，多年呢出去流浪不回来，可能也在外头不愿意回来。那么晚年的时候呢，这个男主角后悔了，在外头呢可能小三也不要他了，想回来了。妻子母亲已经过世了，妻子坚决不让他回来。后来因为三个子女有成，愿意呢在母亲面前呢央求原谅呢父亲的请求母亲呢原谅父亲，最后终于呢把父亲呢迎接回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家。所以呢我从小所到这个大，我们看到的到了晚境凄凉的，基本上呢没有一个不是自己的所造的业感召而来的。所以这个是对这个婚姻家庭来讲呢，我们这个责任心呢在婚前一定就要很坚定的建立起来，否则我们晚年一下子一眨眼怎么就老了。一眨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个果报不好，没有人加诸于你，是你自己呢造出来的，这一点呢很重要。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古人的婚姻观。古人的婚姻观为什么我们要想一想古人的婚姻呢？因为古人离婚率高不高？很不高。那我们现在呢强调呢自由恋爱，自己选择，离婚率高不高？高。为什么高？因为自己看了会不会看走眼？会。会不会爱错人？会。然后呢自己呢做得好不好也是关键。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古人认识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真谛，以前呢都是这样，基本上呢没有说放女儿放儿子呢出去自己挑自己选，基本上都是媒妁之言。那么这个媒妁之言呢，婚事谁来拍板？父母。所以呢父母有没有要负全责？有没有？有。所以呢父母呢给你挑，他挑的一定是什么？门当户对。那么以前的人呢听话而且也孝顺，相信父母的眼光一定比我们好，因为他们走过了人生的历程以后，他知道呢家庭要怎么经营，他知道呢哪一家哪一户好的有家风的传承，他一定可以这个子孙绵延不尽，子孙会兴盛。所以呢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呢完全是操控大局，是不是这样？所以呢父母拍板了以后呢，子女呢嫁过去女儿嫁过去娶进来呢，基本上他的家教好不好都好，家风好不好也很好。所以呢有没有所谓的磨合期？没有。那你想一想看古人呢真的厉害，从来都没有见过面那把这个面纱头纱掀起来一看，哦，这就是我的太太，这就是我的丈夫，这样呢能共同生活在一起，伟大不伟大？伟大哦。如果今天呢换做你，你会怎样？会不会逃婚？
会。
会。我们石老师应得最大声啊。那么在过去的话是如此我们这个看的是古人。我呢初当公务员的时候去上班我们的这个老同事呢六十几岁，我当时呢二十出头当公务员，我们的老同事呢他就讲到，因为我很好奇很好奇会问说你们以前是怎么结婚的？他说我们以前结婚呢，我只知道他就在隔壁村，但是呢长得怎样也不知道，也没有看过。那才几十年前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他们还是这样。那么家里呢很穷，没有皮鞋，皮鞋是借来的，西装呢也是借来的，当然呢床不是借来的，棉被也不是借来的，因为这个借了就还不了了，但是皮鞋呢是可以借了穿那么一天，穿完了呢就再借给别人。因为以前的这个生活呢很清苦，所以呢他们就讲到自己的婚姻已经定在哪一村了，哪一村的女士，他们就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呢路过那里，路过那一村，为什么呢？怕被人家认知说哦，这个呢就是哪一家的未来的女婿，他们都如此的什么害羞啊，这个男士呢也如此的害羞。所以呢以前的人呢心地有没有非常的淳朴，而且很善良，那并且呢不会胡思乱想，都没有胡思乱想，到最后那一天呢头纱掀起来说哦，他就是我的丈夫。那我们现在一定说天哪，我的丈夫怎么是这副模样，好，我的太太呢怎么如此呢，但是以前的人呢对这种婚姻他的感觉呢没有像我们现在呢以这个情欲为主，以有热情的恋爱呢为主。以前的人呢把这个情欲怎么样看得淡，但是呢把家庭的传承娶进来呢，是不是娶一个德行有德的女士，他们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嫁过去呢也是会看这个男生这个看女婿呢是不是有志向以此呢为主。所以我们以前的人呢是媒妁之言媒妁之言，但是呢父母会不会跟你乱挑选，绝对不会绝对不会。那他呢尽孝在其中，完全的服从那这个服从父母这样的安排，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我们只要呢照干就好，然后谈恋爱就开始了就开始认识，就是结婚的那一天你看以前的人呢谈恋爱是婚后才开始是吧所以呢早上起来先生好好，你看是从弟子规开始啊。我们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仔细把它想一想，是不是也很有味道谈恋爱在后面谈所以呢谈恋爱在后面谈，你想想看哦一见面会不会彼此呢都要为对方留下好印象，所以他结婚以后呢开始就一段甜蜜的恋爱开始，大家说是不是呢？是。所以呢我婚前跟先生呢说真的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花钱，也没有月下因为都在家里进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先生呢他们家呢就是做花的生意做花圈花篮，婚丧喜庆布置这个场所，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都要写毛笔，以前没有电脑。那父亲呢是属于我们在当地呢应该是写最好的，大家公认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呢为了把这个场所呢布置好，这个字呢都是默写父亲写的所以呢他们全家老小，我们这一家，我们娘家通通认识，都很熟。那我父亲不在的时候，你们想谁代笔？就是我代笔嘛。所以他们最后全家族开会，如果把它取过来呢，是不是就方便多了？所以呢我的先生呢就是奉家全家人长辈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过来所以呢每一次到我家呢就停留比较久停留比较久，然后呢不是跟我讲话，我呢是很有大家闺秀的格局，所以呢不轻易跟男生讲话写完以后呢我就这个去做我自己的事。 那他呢就会跟我母亲啊，跟家里人呢闲聊。哎，我说奇怪，这个人呢为什么还不走？啊，没事的还不走，在那里干嘛？啊，就这样啊，所以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有什么好，我们讲的就是说约会啊什么，基本上没有。那么我的公公呢很幽默啊，经常在我母亲旁边呢开玩笑讲说：“哎呀，你女儿如果要嫁，将来呢一定要找一个婆婆很好的啊，不唠叨的啊，不爱多念的啊，这样的婆婆呢很难找。我的太太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呢，我公公呢就经常呢跟我婆婆跟我母亲呢聊天聊这一块啊，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人家是有计划，我们是无心哈。无心呢，后来呢，我看我先生呢，他的品德很好。从哪件事呢看起？到我家穿的衣服只有两套，叫两套轮回，都是一样的牛仔裤。哎，我仔细看，有一件比较破，比较旧，有一件比较新。两道轮回啊，那么上衣的话呢也是只有两件，基本上呢每一次到我家都穿那一件。我就知道了这个人怎样，很淳朴，很节俭啊。这个呢，因为当时呢已经有在讲婚事了，所以呢我就开始留意这个人啊。那么留意这个人呢，从他的笑容，从他的耳朵，从他的头，要偷看呐、啊。这个呢，相貌呢好不好？我们女生呢也要知道，嫁了以后有没有福，跟先生的心量大小有没有关？有关。所以呢，你的幸福呢，还在你的锐利眼光底下选择的对，你将来呢幸福比较多。当然呢，也要看你。啊，你的心量如果太小呢，德不配位也不行哦。啊，德不配位也不行。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啊，墨雪虽然不是媒妁之言，但是呢，也是属于父母呢都很喜欢啊，心里呢这个默许啊这样的发展下来。所以呢，也没有写几封信就草草嫁了，因为呢见好就嫁。这个我们也提供给女士做参考，不错了就不要拍拖啦，啊，这个呢有好处，啊，有好处。好，那么以前的人呢，为何重视门当户对？啊，因为他可以永保兴旺家风德业的基础，真的是这样。啊，以前的人呢很重视门当户对。所以呢，他所重的呢，不是在什么形象，不是在外貌。那么我们现在呢，自由恋爱呢，首先以什么为主？以外貌、以身材为主。啊，外貌、身材好，好像就一切都 OK。但是呢，外貌会不会变？会变哦。好，外貌会变，可是心地善良会不会变？不容易变，心地光明啊，我们呢慈容可掬，这种先天的内质不容易变。所以呢，我们娶妻，我们呢选择丈夫，我们首先第一个一定要重视门当户对啊。那我们看哈，如果这个家族呢，家族是以杀业为主啊，以养鸡或者养猪为主。如果我们是书香门第，想一想，养鸡养鸭挣的钱多，如果我们呢这样嫁过去，我们是书香门第嫁过去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门不当户不对，他是一个做生意的，我们是一个书香门第。一般来讲，书香门第都是以教书为主的多。那么门当不户对的话呢，第一个言语交流很少有交集，言语交谈呢很少有交集。 第二个，我们书香门第呢，言语对话用词，我们是不是都会偏向比较什么温和、温文儒雅？但是呢，我们想到了，如果做生意的家门，你嫁过去以后呢，人家可能讲的都是什么世俗如何挣钱，可能会跟你格格不入。因此呢，我们在男女交往的时候，在人家介绍，我们就第一个先打听到他们家干什么的，很重要，很重要。那么我们讲的，在社会当中，我们所挑的，我们所挑选的另一半，应该以正业为主。什么叫正业呢？这个行业没有造业的为主啊，杀业杀生多的，那你要想哦，杀生多的话呢，以后的结局呢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到，结局好不好，这要注意到不好啊。那因为我们呢这里呢很多不是佛教徒，如果佛教徒的话呢就很忌讳，你杀了一条命，将来那一条命是有因果的。你一天如果杀了几万只，有没有因果？有因果。所以我们最近有没有看到吉林有没有大火？你把它想一想哦。如果哈，我们不是在批评，我们给大家想哈，如果一年它的营收，我们看到了2.2亿，如果一只鸡，它的成本呢？啊，从这个孵出到弄好出去，成品出去，如果一只鸡的成本是30元，你把2.2亿除以30，一年大概要杀多少？一天大概要杀多少？你这样以此类推，以此类推，推到几年下来，好，有没有果？你种了什么因？有没有这个果？好，我们呢现在呢就是给大家，不是在讲是非，给大家讲这个，我们去想，好，我们去想啊。所以呢，在过去呢，我也听了一个故事啊，啊，这个有故事，然后呢还有现实的啊，就是做这样的行业，他都会祸这个祸延，他这个灾难呢会祸延在下一代。很多啊，这个杀业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宰杀，还有另外一种呢，卖毒药，卖毒药叫杀虫药啊，卖这个农药，这个是不是也是杀害众生的？所以呢，默许看到啊，周遭的朋友当中有从事这样的行业，年轻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哦，现在晚年了，看到每一个啊，这个。一个家族呢经营这样的事业，兄弟家里头呢都有一个精神异常的人，有没有可怕？而且呢都没有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好。所以呢，默许呢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在学生的这个教学，我们教导这么多的孩子呢，很多孩子教不了，我很付出很卖力教不了，我都会往上呢，把他的家族呢往上推一两代，看在做什么，做什么以后，哎，我们就了了分明了，知道他祖上无德，没有积德，会祸延下一代。我们呢也会帮助他提一些意见呢，让他呢改善。所以呢，我们结婚之前，对方门当户对，对方祖辈延续下来干什么行业，了解一下比较好一点，比较好一点。好，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我们嫁过去，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你的命运完全跟你女儿不一样了，你往后的命运要自己承担，自己负责。因为现在呢都讲求什么自由恋爱，所以你选择了对跟错，一辈子自己承担。 啊，所以这个门当户对，它是保持兴旺家风德业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了解啊，了解对方在做什么很重要。所以古人呢，对这个呢，非常的重视。好，第三，为什么重视结婚礼仪？啊，我们在家里头，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的这个结婚呢，都要拍家族照。哇，这个家族照呢，拍了很多人，我记得呢，还要搬很多椅子，大椅子、小椅子，哇，前面一排都是长辈，双方家族的长辈，后面呢，啊，家族只要有来参加的，全部呢都拍照下去，非常的隆重，啊，非常的隆重。所以呢，这种隆重呢，会促成双方啊，这个新人呢会不会也很重视？会不会？会哦，会很重视啊。那么我们这个结婚这么重视结婚的婚礼，那我们现在呢重视的婚礼是什么？排场有没有？然后呢办几桌？然后呢婚纱照拍得很大，好，拍得越大，离婚率越高啊。我们呢下一堂课再跟大家分享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再看后面啊，因为时间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